要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也是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如果有圣经，大家请翻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们要读八到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八到十二节，翻到了请听我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这样疼爱你们，不但乐意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乐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爱的。弟兄们，你们应该记得我们的辛苦和劳碌，我们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怎样昼夜做工，免得你们有人受累。第十节，我们对你们信的人是多么圣洁、公义、无可指摘，这是你们和神都可以作证的。正如你们知道的，我们是怎样好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对待你们个人，劝勉你们，鼓励你们，叮嘱你们，要你们行事为人配得上那召你们进入他的国和荣耀的神。我们读经到这里，现在把时间交给利怀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在我开始之前，我想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好朋友？有没有？有好朋友的请举手。好朋友，哇，这样少吗？应该有好朋友啊。好，为什么他们是你的好朋友呢？为什么？有没有好朋友？有。OK， 我回想起来，在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就想到我从小到现在，我有没有好朋友？后来我发现到，小时候，小幼稚园、小学到中学，我的所谓的好朋友都是跟我一起玩，然后打架，然后接下来就忘记了，然后到现在就没有联络。来到高中的时候，后来就开始去教会，然后在当兵的时候，一直到我大学，后来在教会里面服侍。有没有好朋友？有一个，他会在我最得意的时候，就是我很得意忘形的时候，他会提醒我。他说，你好像已经得意忘形了。他会在我失落的时候，被人伤害的时候，教会里面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会打电话来安慰我。有一个。然后同时他也会很直接的告诉你，尤其是当我做传道人的时候，他会后来会有一篇有几次的信息里面，因为那时还很年轻。他会告诉你说，你的信息里面有些东西你要注意，很敏感。我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所以孩子们，当你们好像说，当你父母亲说我的孩子要去要换学校了，要去另外一间学校了，我会为你们祷告。我为你们祷告什么呢？我祷告你们不只是有好的老师，也有好的朋友。一个好的朋友不只是跟你玩打架 ，OK， 那打一下，那不要紧，打一下 ，OK。然后打完之后，你们要好好的做朋友，做什么呢？就是我为你们祷告，就是你们有基督徒的朋友，小孩子。如果你们去大学，我也会为你们祷告，为什么呢？在大学你们需要很多基督徒的朋友的陪伴，因为大学里面，现在的大学都是在教你否认上帝，整个大环境都是教你否认上帝。所以如果你是从外国刚刚来新加坡工作，你更需要好朋友，更需要。所以感谢主。那个你怎么知道那个你所认识的一个朋友是好朋友呢？就在新加坡，因为他带你来教会哦。对吗？是。所以呢，在我们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工作，一直到我们年老，是年老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有朋友。好朋友。所以什么是好朋友呢？今天早上我特别发了一个短讯给你们。不是所有的人，但是弟兄姐妹，在我的灵命日粮里面，我特别的提醒你们。 You will never have a better friend than one who points you to Christ. Alright? 你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是不断地把你指向耶稣基督，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你再也没有一个更好的朋友了。哦，你只需要这样的一个朋友。You will never have a better friend who points you to Christ. 所以这是今天我信息的重点。或许你说，白牧师，我没有这样的朋友怎么办？ Oh, you can be the friend. 你可以是那个朋友。The friend who points people to Christ. 你可以是那个朋友。或许你一路来你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在公司也好，在学校都好，在家里都好。你所接触的人都好，你还不是这样的一个朋友，把人带到基督面前。你不过只是一个跟人家一起玩乐、一起闲聊，或者是一起运动的一个朋友。But that's not enough， 那还不够，你必须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需要做这样的朋友，你需要这样的朋友。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平信徒，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朋友。这就是今天我的信息，明白吗？这样的朋友，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朋友？为什么上帝会预备这样的朋友给我们呢？只有一个目的，让你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配得做上帝的儿女。All right? OK, 好，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一同的来敬拜你。主啊，这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心，求你圣灵安静我们的心。若我们心里面有任何烦躁的，或有许多忧虑的，或有许多我们要面对的压力，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圣灵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到主你面前，完完全全的来听主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你必然有话要向我们说，无论是小孩、年轻人、老人或是大人，你必然有话向我们说，因为我们是你的羊群，主你必然会向我们说话。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首先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哦，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身份？上帝的儿女。 Your identity is being the children of God。好了，你是上帝的儿女。好，现在我问你，你懂这个戴红帽的是谁吗？戴红帽的，如果以后你当兵哦，这是 commando 突击队 commando， 在整个所有的军队里面最训练最严格的、最严厉的、要求最高的就是这个 commando。好了，有一次我们的军队里面来了两个 commando， 跟我们一起训练。因为我们那时我们是在讯号的学校里面接受做讯号员，就是说 signal， 所以那时我们在受训的时候，有两个 commando 来到突击队的队员来我们的这个队伍里面来一起的受训。哦，这两个真的很壮，个子小小的，有些个子有一个个子还比我矮比我小，可是他跑的时候，我们这些普通的军人 2.4 公里啊，你跑你要及格的时间是12分钟15秒，如果没有记错，那个时候是12分钟15秒 ,12 minutes 15 seconds 就及格了。当然我们每个人不会要求及格，我们会跑快一点，然后又有奖品有奖金拿的。但是他们的这些突击队呢，他们的及格的分数不是12分15秒，是11分15秒，多过一分钟。你不要看一分钟差别很大。所以他们这两个永远跑在前面的，哇，好会跑。突击队。那突击队为什么他们要求很高？他们不只是在受训的时候要求高，后来他们回去做 reservist, 后备军人的时候，他们的时间也是很高，比我们普通的后备军人的分数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些 commando, 他们的要求这么高呢？因为整个国家对他们都有要求的。你当要打战的时候， commando 是第一个先进去。去哪里？进入敌人的营地里面。所以他们是要很快，反应要很快。他们说因此呢，他们的训练要求是很高的。我们是在后面开炮，然后打电话通讯等等。Alright? 但是这些人是先进去，然后也是第一个跑，赶快跑出来的，他们必须要很快。所以我们的国家需要一个突击队，一个很合格的突击队员。We need a qualified commando。所以如果一个 commando 胖胖的，戴一个红帽子，胖胖，哇，我跑跑，你会接受这样的 commando 吗？你不会接受的，真的。如果我跑比 commando 快，我把那个 commando 给踢掉。我们需要一个 commando。Alright， 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一个不合格的基督徒？我们很容易接受不合格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软弱的地方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清楚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忘记什么叫做基督徒，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软弱在哪里呢？我们的软弱是我们的信心很容易受到波动，容易受到波动。为什么受到波动呢？打个比方，如果今天我信心好一点，因为昨天上帝听我的祷告，哦，上帝听我的祷告，所以他照着我的要求，他给我应允了，他已经答应了，他已经回应了，哇，我的信心很活跃，所以我到处可以跟你们讲说，哇，我的信心很活跃。但是如果明天我遇到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挑战来了，哦，我马上就忘记昨天上帝为我做的事情。哦，我们是这样的基督徒，而我们会埋怨上帝，我们会祷告，如果得不到上帝不给我们我要的东西，我们就不再亲近上帝，我们好像上帝欠我们一样，哦，我们就有些甚至会离开上帝。这就是我们很容易波动的信心。你是这样的基督徒吗？哦，好多时候我是这样的基督徒。我们的信心就是一起一落，很波动的，没有安稳的成长，没有一个信靠神的一个安稳的一个信心。为什么我们的信心是如此的容易波动呢？因为我们都永远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我要什么？上帝，你要知道我要什么的。而这样的是，我们永远是以自己为中心，永远。上帝好吗？好啊，因为他对我好，所以上帝是好的。上帝如果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我们埋怨上帝，我们经历一些事情，是我们感到很不舒服的，所以我们埋怨上帝。哦，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相信耶稣基督吗？所以这样的事情不但发生在年轻的信徒上面， Alright， 这样的事情也常常发生在教会里面待很久的基督徒，年纪蛮大的基督徒，时常都会有。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的重点就是要看保罗，他到底给一群又年轻信主不久，同时也是一个像一个人数不多的帖撒罗尼教会或者信徒讲一个信息，一个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叫他们预备，他们配做上帝的儿女。配做什么叫做配做呢？十二节这里说，我劝勉你们，鼓励你们，叮嘱你们，要你们行事为人配得上那召你们的神。配得，什么叫做配得？什么叫做配得做神的儿女？这里所谓的配得，英文翻译成 to walkin a manner worthy of God. Worthy of God, 就是配得上帝的呼召的那个儿女。配得，什么叫配得呢？那这里不是说，哦，这里不是说，哦，我们是靠着行为来得救的意思，不是。保罗的意思呢，是要告诉这些年轻的教会，年轻的信徒，所有的基督徒要继续的活出一个神所赐下的新生命。当你信主从第一天到现在，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你是否配得做上帝的儿女？ Are you fit to be a Christian? Are you fit to be a commando for Christ? Are you fit to be a Christian? Are you fit to be called a godly child of God? 你真的是一个属神、敬畏上帝、敬虔、热爱上帝的话语的儿女吗？ Are you fit to be a child of God? 哦，配得。 所以人家看你的时候，无论你年纪多大多小多年轻，或者是人家后来看到你的生命，或者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人家就哇哦，这个人的生命真的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So what I'm saying， 我今天在告诉你的就是，从你信主的一天到你直到今天为止，到你离开世界为止，人家是否看到你真的是一个生命不断在改变的神的儿女？ That's the point。 有一些人信主好久，生命好像没有改变，因为他不是真的相信。如果我们都不会接受一个训练不足、体格不足的一个突击员，我们怎么能够相信神也会接受一个只要求神来满足自己的基督徒呢？所以这个句话我很喜欢。 David Platt 他讲说，什么是基督教的信息？基督教的信息不是神爱我 full stop， 不是，这个不是上帝的信息，不是基督教的信息。因为每次我们把上基督教的信题、基督教的福音放在神爱我这句话，然后你就停在这里的时候呢，原来你就把你的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 as if we were the subject of our faith， 好像我们就是中心。不是， the message of Christianity， 基督徒的福音的信息是什么呢？上帝爱我，所以呢，或者是接下来呢，我可以把他的道路、他的救恩、他的荣耀、他的伟大告知全世界的人。 Make known his ways, his salvation, his glory and his greatness. Make known among all the nations. 就是说向所有的人，让人从我的生命里面看见上帝的话、上帝的道路、上帝的救恩、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伟大。 That is the message of Christianity. 你要配得做上帝的儿女吗？哦，在你的生命里面，求神让你明白这个信息，好让人，无论是你的朋友、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父母亲，或者家里面兄弟姐妹，你的邻舍都看见你有一位上帝，你有上帝的话，你有上帝的救恩，你有上帝的荣耀，你有上帝的伟大。 That is the message， 这是你应该做一个上帝的儿女所带出来的一个信息。所以这叫做配得。所以一个做基督徒的人不可能永远是一个不会跟人家鼓励人家、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的人，绝对不会。哪怕你是第一天信主，你第一天信主，你就可以告诉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怎么就告诉他呢？你就告诉他你为什么相信耶稣就够了咯。慢慢的，当你也认识上帝的话语，你就能够告诉他更多有关于上帝、耶稣基督、基督徒的信息、基督教的信息。这里还保罗还说，进入那荣耀，进入他的国和荣耀，进入他的国和荣耀。这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个生命的一个新的方向。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明白也相信神这位神，他已经是活着的上帝，他是一个活的神，他已经为我们带我们进入一个他所建立的永恒的国度里了。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复活的，如今我们是活在他的国度里面，而我们也相信有一天我们会与他同在，永永远远与他同在，在那个荣耀、圣洁、喜悦、智慧还有不朽的永恒里面，新天新地。我们相信这个，我们相信这个，因此我们今生的人生的方向是一个180度的转变。我们一生的焦点就是永远预备好自己怎么参与并进入这样的这个国度。所以保罗说，告诉这些刚相信耶稣基督不久的人，你们要做上帝的儿女，配得做上帝的儿女。做什么呢？进入他的国和他的荣耀。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 D.L. Moody 他讲什么呢？他说 We are not here to buy and sell and get them or to accumulate wealth, to acquire worldly possessions. This earth, if we are Christians, is not our home. 哦，这个是一个这个穆迪牧师他说什么呢？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不是在这里买，也不在这里卖，卖什么买？卖我们的产业，我们今生的一切，不是。这个只不过是会过去，很快就过去，无论你活了多少岁，都会过去的一个世界。说你要做配得上帝的儿女吗？你要是一个不断在成长的一个信徒，并且生命180度改变，预备好进入个荣耀和有上帝的国的那个人。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做一个配得上帝的儿女呢？这里有几方面哦。第一，你必须为福音的缘故牺牲，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the sake of the gospel, willing to sacrifice. 我会告诉你经文有讲这些。第二，为被神，你如果是要做一个被神所喜悦的一个儿女的话，你要有三个方面的见证。第一，就是在神的面前，在教会的面前，还有不信神的人的面前受到肯定。我会告诉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最后，配得做神的儿女，你们需要配得做神的儿女，同时你们也需要帮助别人做一个配得神的儿女。Alright? 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好，这里说我们该如何为福音牺牲呢？第八节第九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好，在这里保罗说，我这样疼爱你们，不但乐意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乐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爱的。我们是指保罗跟他的同工，你们是指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起初不认识耶稣基督，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保罗在认识他们以前就已经准备为他们做牺牲了。是怎么样的牺牲呢？保罗是以牺牲的爱为出发点，把福音带给他们。因为在这里呢，保罗是准备为这一群人不认识神的人，原本不认识神的人做出牺牲。当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和他的同工差一点就失去生命，差一点被人家毒打，当然有好几次被毒打，也差一点失去生命的时候呢，不但如此，他们甚至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呢，他们也坐在监狱里面，被关在监狱里面。我猜你们，但是他们仍旧继续传讲这个福音给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人听，让他们知道上帝是赦免的上帝，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有新的生命，让他们知道为这个福音是值得做出牺牲的。哦，这是他的一个出发点。为什么保罗会爱他们？为什么我说他会爱他们呢？因为保罗先爱他们的灵魂。为什么你要传福音？首先你要爱对方的灵魂，不是因为这个是你必须做的事，所以我去传福音。不是，你必须先爱，学习爱对方的灵魂。你不爱对方的灵魂，你永远不会做出牺牲。你永远会不断地告诉自己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因为你不爱对方的灵魂。你家里面有好多不信主的人，你爱他们的灵魂吗？你家里面有一些配偶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爱他的灵魂吗？你要爱对方的灵魂，然后你才愿意做出牺牲的来爱他们。所以保罗在这方面，第一方面，他愿意为了对方的灵魂的缘故做监牢，就做监牢咯。无论日子如何，环境如何， 我仍旧为了这些人的灵魂的缘故，我愿意做出牺牲。这是保罗第一个功课，牺牲的爱。第二功课，保罗是也同时为了避免给这个年轻的教会，人数不多的教会带来经济的压力。因为在这里保罗说，你们应该记得我们的辛苦，还有我们的劳碌。我们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怎么样昼夜做工，免得你们有人受累。那保罗在这里清楚地告诉这个年轻的教会，刚相信耶稣基督的教会一件事情，不要奉献给我，我会去工作，我会去工作，做什么呢？搭帐篷。那除了搭帐篷有一些薪水以外，我在腓立比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教会已经支持我了，所以你们这些年轻的教会，人数不多的教会，你们不要奉献，因为你们还不明白什么叫奉献。我也不要给你们压力，好像我来跟你们到在你们在你们中间把福音传给你，好像是为了从你身上得到一些益处一样。保罗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误会，他拒绝从这个年轻的教会里面得到奉献，所以保罗去工作搭帐篷，同时呢也借着搭帐篷的缘故呢的这个环境里面，也把福音给传开。所以保罗的经济上面应该是有一些困难，所以他不会去工作的，但是他做出牺牲，这叫做牺牲的爱。在工作上他做出牺牲，在经济上他做出牺牲，为了是使人更认识耶稣基督。而在工作场合里面，他也愿意来借此把福音给传开，为的是来到他面前跟他交谈的人的灵魂。很简单的三段：第一，爱对方的灵魂；第二，避免给年轻教会带来经济的压力；第三，在工作环境仍旧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他以牺牲的爱做出发点。所以我要问你们，我也问我自己，我是否为别人的事、灵魂的事感到焦虑？我是否为别人的灵魂的事感到焦虑？同时，我是否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做出任何的牺牲？这是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身上所可以学习的。最近有一个姐妹，不是这里的哦，外面有一个我所认识的一个姐妹，她来跟我分享她工作上面的一些困难。她差不多已经50多岁了，要换工作现在很难，50多岁要换工作真的很难。但是她在这间公司里面好多年了，但是呢老板会时常对他有不合理的羞辱。羞辱的意思就是说，当他在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老板会插进来，上司就插进来，就叫他 shut up。 哇，是这个很没有礼貌的一句话。然后呢接下来就什么呢，然后同时也不让他有上升的机会。所以这个姐妹就很难过，他就问了，到底我该怎么办？他时常感到难过，感到困扰，感到生气。我可以生气吗？竟然受的每差不多一个礼拜有一两次都会受到这个上司的羞辱。而他说每一年我都看到其他的人都不断的比我年轻的都被上升 promoted， 薪水被提，职位被提升，跟他的职位一样。现在他说我该怎么办？哇，我听的时候我也很生气，这个老板怎么可以，这个上司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当你叫一个人 shut up 的时候，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羞辱性的一句话。我很气，我很想到他面揍他，揍他一下，我真的很气。然后同时我也在想，是不是要叫这位姐妹辞职不干呢？还是要跟这个上司理论呢？哇，可以这样做吗？还是换一个环境？然而最近我读了一个 article， 这个7000人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网站里面，他就分享这个很好的见证。他提醒我们，当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 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在腓立比为了把一个被鬼附的使女把鬼赶出去的时候，把福音传开的时候，他们竟然被关在监狱里面，被毒打了许多棍，并且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们在监狱里面，他们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哦，明白吗？我们很喜欢 selfie， 哇，很舒服，你看我为主做牺牲 selfie， 不是，你在监狱里面被毒打，然后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然而他却没有抱怨官府的不公，他也没有因为失去自由埋怨上帝。然而在这里他却说，夜里祷告唱诗赞美神。当他们祷告赞美神之后呢，隔壁的这些囚犯听哦，祷告之后他赞美神的时候，他们囚犯在听。然后接下来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地大震动，甚至监狱的门地基都摇动了，监狱的门打开，众囚犯的连锁都松开了。圣经马上记载这样的事情。那我在想，如果我是保罗跟这个希拉，我会怎么做？门开了，我的锁链都松开了，上帝为我开路啊，我跑啊，我一定跑啊，上帝开路嘛，不然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就算是地震，普通的地震，最多门开也嘛，为什么锁链会松开呢？一定是上帝开路嘛，对吗？哦，真的松开了。然后接下来呢，保罗跟希拉并没有离开。为什么他们不走呢？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离开，马上这个管监狱的这个禁住什么？我忘记怎么读。管监狱的这个官呢，他会自杀而死。圣经说，这个人以为监狱囚犯逃走了，他要马上拔刀自杀。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你看到没有？上帝行了两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上帝使有地震，然后门开了，锁链松开了，这是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囚犯没有逃走，不只是保罗跟希拉，其他的囚犯也没有逃走，这是第二个神迹。那为什么我会告诉你们这个 article 呢？因为接下来保罗把福音传给这个官，然后去他们看到这个保罗希拉没有逃走，他们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听了。当夜这个官就把保罗希拉带去他们的家，洗他们的伤口，因过去他们用棍打他们，打洗他的伤口，并且也立刻受洗，并且还请他们吃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这个经文跟我们如果今天好像遇到那个姐妹，遇到在工作上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有什么关系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要离开这样的公司。那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离开，我不是说信徒不可以改变这些不良的文化环境跟制度，我也不是说基督徒你不可以有智慧的选择离开去找新的工作，我不是说不可以。但是这里在提醒我们，基督徒不一定要在富足、顺利、自由、安稳的环境才能够有效的侍奉上帝。我再重复，基督徒不一定要在富足、顺利、自由、安稳的环境下才能够有效的侍奉上帝。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看到很真实的事情。保罗跟希拉就是在这个很不良善、不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环境，继续的为神来做见证。所以这个 article 提醒我们，也提醒我，基督徒不应该存着悖逆、愤怒、仇恨、急躁的心，要来改变这个很不良的环境跟文化。他说不要讲急躁，相反的，他说如果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跟真理跟信息不清楚的话，永远我们的焦点、我们的注意力永远都是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刚才 David Platt 讲， The Christianity, the message of Christianity, 基督教的信息是让上帝的道路、救恩、荣耀让世界的人知道，还有他的荣耀。对，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害怕受苦，担心将来，但他说也不要因为不满现实而逃避。他说我们要学习属灵的功课。他说上帝是有怜悯，是有恩典的，是他会让我们有自由选择离开这样的公司。他说是可以，上帝会体恤我们的软弱，并且会允许我们这样的计划。但是他说如果我们愿意荣耀神、侍奉神为我们人生的首要的目标的话，哦，上帝必要使用这样的人。所以在保罗、希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为主还有为他的福音而活吗？我们是为上帝的荣耀而活吗？还是我们是为自己而活吗？我们是否是只按着自己的喜好、自由、财富、前途、家庭还有儿女去筹算？而属灵的事情、上帝的事情、基督教的信息的重点我们放在其次呢？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讲我们要为福音做出牺牲，我们要为对方的灵魂做出牺牲。一个基督徒是否要留或走的原因只有一个，不要害怕受苦，担心将来，不满现实，或者不服从权柄。留下来的原因只有一个，学习属灵的功课，并且更有效的侍奉上帝。侍奉上帝，真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如果你今天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无论是公司、学校、家里都好，你们或许你们遇到一些环境是很黑暗的，好像哇，上帝不在一样。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越在黑暗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越能够发出上帝的光辉，越能够带领人来认识耶稣基督，使人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当你活在一个很黑暗的一个环境，公司、学校、家里面都好的时候，求神帮助你，让这个最黑暗的地方发挥最大的光芒，上帝的荣耀。你要做上帝的儿女吗？你要为福音做出牺牲。这是保罗的见证，保罗的生命的见证。有一个牧师叫做沙姆尔牧师，他提醒我们，他说不要成为周末的基督徒。他说因为我们是受呼召，我们为什么会相信耶稣基督呢？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活着的上帝。他说把你的灯放在座台上面，让人看见你这个灯。灯台永远不是在座底下，永远不是，灯台是在座子上面，让我们为福音的缘故做出牺牲，人会看得见的。求主帮助我们配做上帝的儿女。第二，我们该如何继续 的来认识配做神的儿女的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在神的面前，在教会面前，还有不信神的面前，不信神的人的面前受到肯定，这是一个见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第十节，你们读一二三。保罗说：“我在人在你们的面前和神的面前，可你的见证，你们是看得到的，你们是可以做见证的。我是怎么样？我是多么圣洁，我们是多么的公义，我们是多么的无可指摘。We are holy, we are righteous, and we are blameless。哇，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哇，真的这句话，我在想我会不会讲得出来？起初我看这句经文的时候，我讲得出来吗？我敢讲吗？”而保罗还敢讲，敢的说，在神和人，在神 面前，还有你们众人面前，他说这是你们可以作证的。
哇哦！
到底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这句话不容易讲，真的。我起初读这段经文，我真的不敢讲这句话，因为我知道讲这句话的人，他的信心必须很大。我在问，如果我讲这句话，难道我不怕教会里面的人如何看我吗？如果我讲这句话，哎，弟兄姐妹，我是多么圣洁、公义和无可指摘啊！你会怎么看我？难道我不怕上帝会来审判我吗？如果我讲这句话，到底有谁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来讲这句话？我在想，如果我讲这句话，难道我不怕别人看我好像是个很自大、很骄傲的一个人吗？到底这句话谁能够讲？我在问这个问题。如果牧师、传道、长老、执事们都不可以讲，谁可以讲？哦，只有保罗可以讲，因为保罗是 super scale 的一个 apostle， 是吗？不是，我们都可以讲，我们都可以讲。不是因为你是 super scale 的一个 apostle 的使徒，你才能够讲这句话。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人了，是一个长老了，是一个牧师了，是一个传道了，是一个执事了，或者是个平信徒，是一个完全的，我们才敢讲这句话。因为我们绝对不可能完全。所以因此，我们为什么能够讲？因为我们必须对这句话有正确的认识。所以起初我不敢讲，因为我对这句话的认识不够，不对。有一位说必须完全 super scale apostle 才可以讲，这是错，这个认识是错误的。所以在这三方面，他的教导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就从这三方面来认识保罗。为什么保罗说对神我是圣洁的呢？圣洁的意思不是说保罗是完完全全是哇 perfect 的一个人，不是，保罗也是罪人，记住。当他说 I am holy， 为了上帝的缘故，我是圣洁的，我是圣洁的，为什么呢？是 set apart 的意思，我为了上帝的缘故，我分别出来的意思。我为了上帝的缘故，我要与这世界的人不一样，我要活出另外一种生命。 I set apart， I want to serve GodIn all capacity, in all times, in all conditions, I set apart. 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我愿意跟其他的人不一样。我不会去抢外面的东西，跟你争外面的东西。I set apart for Christ, for the sake of the gospel. I set apart. 所以人家看出，哦，你这个人是基督徒很不一样。Because you set apart, 你是分别出来的人。被主所使用。那一个人好像保罗这样的人，当他为神分别出来的时候呢，他可以说我是圣洁的，存活的目的只专心讨神的喜悦，并且服侍神，努力的把福音给传开。这是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 I am holy， 为你们的缘故 I am holy， I set apart。 第二，对教会他说我是公义的，不是说保罗是完全他没有犯错或者软弱，也不会怀疑上帝。他有些时候他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动摇的时候一定有的。尤其是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有表达出他的一些挣扎有。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面前，我的良心可以告诉你，也告诉我，我是行事为人，我是对你们是真心的，是诚意的，而我在你们当中没有一个显著的错误跟罪的意思。明白吗？这是第二句话。第二方面，在众人面前，教会的面前，信主的人的面前，我是公义的。 I'm mindful， 我永远记住我是软弱的人，说我很敬畏上帝，我必须敬畏上帝。I'm mindful， 因为如果我为了你们的缘故，有些东西我甘愿不做，为了怕使你们跌倒。Mindful， 我永远记住，凡事都可做，但不都有益处。保罗讲这句话， 为了你们的缘故，为教会的缘故。第三，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世人面前，他是无可指摘 blameless。 为什么呢？因为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的书信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保罗时常被不信的人诬告。诬告他什么呢？哦，这个保罗不是使徒，你们不要听他的。哦，这个保罗他服事的动机是错的，他是为了贪你们的钱。哦，这个保罗的福音不是福音，你们不要听他的。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时常为这基本上是为这三方面来辩护，来捍卫他自己的服事。保罗永远都在对着这一群教会里面有一些不信神的人的诬告来做捍卫的工作。所以人诬告他贪财，人诬告他服侍神的动机，人诬告他不是保罗，人诬告他的福音不是真福音。所以保罗在这些人被诬告之后，他便为自己辩护之后，用上帝的话语辩护之后，他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I'm blameless， 我对你们的动机是单纯的，是爱你们的， No doubt about it， 毫无疑问的，我所传讲的福音是真的福音，这是无法质疑的。我是使徒，于是那复活的主亲自向我显现，你们要相信。I'm blameless，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很清楚他的呼召。所以弟兄姐妹，这三方面使保罗配得做上帝的儿女，并不是因为他完全他才能够讲这句话，不是。你也不需要等到你完全，我等到我完全，我们才能够讲这句话。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所以我们却能够为神分别出来，为神服侍。我们可以是圣洁，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在教会面前，为了教会的缘故，我们可以保守自己，保守自己，警醒，并且不要使教会跌倒。第三，在不信人的面前，不信主的人永远都会对你有指控。It's okay, I'm blameless. 在上帝面前，我是真心的一个基督徒，敬畏主的基督徒。我是服侍神的基督徒，完全相信上帝的基督徒。I'm blameless. 你要做上帝的儿女吗？不要单单停留在我相信耶稣基督，耶稣爱我，当为我预备永生。不要停留在这里，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你要配做上帝的儿女，你要学习怎么样为主 set apart， 分别出来。你要为教会谨守自己，在教会面前，众弟兄姐妹面前有好的见证，最后在世人的面前，你是可以有信心的说 I am blameless， 没有人可以指控我的。那我在预备这篇信息，我就最近我就想到啊，我过去母会的一个家庭，几年前，单单在两年之里面，两年里面，这个家庭连续死了三个人，三个，一个是母亲，一个是长子。后来最后一个是长女。那我想到他们为什么？因为我在回顾他们的生命的见证的时候，这三个人一生都敬畏上帝，真的他们都敬畏上帝。在以前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软弱，哦，有些人离开教会，有些人不来参加主日学，也不来教会。可是这三个人，他的尤其是他的母亲，母亲不断的提醒他的孩子，无论教会多么软弱，你们要一生敬畏上帝。哇哦 ，set apart， 无论教会多少个人走，你不可以离开。他不断的告诉他的孩子。后来孩子虽然离开一阵子，后来跑回来，妈妈把他拉回来，敬畏上帝。我想到他们。后来呢，在教会面前，固然这些人，这个家庭，他们在服事上有一阵子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纷争，有真的有纷争，使到教会里面的一些领袖很难过。但是后来他们学习饶恕， 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学习饶恕。还有他们也是做生意的，他们做生意，后来呢有好几次他的长子都来告诉我，他说传道人，你为我祷告，我的公司生意很难做，真的很难做，经济萧条，那真的很不是在瘟疫的啊，不是在这个 COVID 的时候，之前就有那个经济萧条，说哇很难做，还要给租金等等，但是我从来没有一次看见过他什么，他埋怨上帝。他说传道人，你为我祷告，然后他甚至也不会走捷径，明白吗？不会向外面的人走捷径，他就是每一天继续跟他的太太去公司做他该做的事情，继续忠心做，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然后接下来他你知道吗，后来他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在公司里面有不信主的人哦，而不信主的人包括他的妹夫看见，哦，这对夫妻很不一样，后来也跟他们来到教会。哦，我想到他们，他们真的配得做上帝的儿女，他们敬畏上帝，为了教会的缘故，他们愿意与人和好并且饶恕，然后最后呢，在不信神的人的面前，他们 blameless。 他的妹夫知道他们多么难过，日子多么难过，可是他们却看到这两个人，这对夫妻敬畏上帝。我想到他们配做上帝的儿女，而为神做见证。最后，我们每一个人是可以配做上帝的儿女的，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主多久。来，我们读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一起读，一二三。我们今天信息，我们谈了三点。第一点，我告诉你们，我提醒你们，你们的身份，当然也是提醒我啦。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的身份 ，alright。所以你要做一个合格的一个上帝的儿女，一生不断的成长 ，becoming a mature believer， 一个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永远不可以停留在一个好像小孩子一样的那个阶段。有些时候我看到小孩子哦，很可爱，哇，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很可爱。然后他哭，你会抱他咯，因为真的很可爱。他会丢奶瓶，你会觉得他很可爱，你不会骂他的，那真的很可爱。后来慢慢长大了，差不多跟我高度一样了，还是丢奶瓶，还跑来跑去，还会哭，你会抱我起来，还会说哇，你很可爱哦，你这个牧师。我跟你讲，你把我踢出去啊，你明白吗？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上帝的儿女。你要有成长，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的身份你要记住，我们的身份。我同时我也告诉你们，你们要做一个为福音做牺牲的儿女。有些东西你不要跟别人争，不重要的。有些东西你可以放下的，不重要的，为了那个人的灵魂的缘故。当你放下的时候，你有自由，你会享受自由，跟他分享福音。接下来，你要在神、教会，还有不信主的人的自人的面前受到肯定，这是三方面的见证，而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圣灵的保守，上帝的话语。现在我问你们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从你信主到现在，你的身旁是否有一个不断劝勉你、鼓励你还有叮嘱你你的基督徒呢？不断的好像一个老人家很啰嗦的，哎，提醒你、劝你啦、鼓励你啦，你软弱是鼓励你啦，然后不断的提醒你啊、叮嘱你，让你在某一个方面再次的站起来。你软弱，他叫你站起来，你要去犯罪的，他把你拉回来，提醒你、警告你， 你信主到现在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朋友？有没有？有的，请举手。哇，感谢主。
That's good. That's good.
但是我不晓得，当这些人跟你身旁有这样的人的时候，你的反应怎么样？你会说，哇，这个人好烦欸。哇，这个人我很怕遇到他，以后我看到他我就闪了。哇，这个人每次他跟我谈东西的时候，指出我的地方，错误的地方的时候，罪的时候，我很快为自己辩护，并且觉得这个人是很多事的一个人。你的反应是这样的吗？因此你觉得，哎呀，不要啊，不要受，我不要让，不要寄短讯给我。我们的教会的老师会寄短讯给你们，我们的小组组长会寄短讯给你们，我也会寄短讯给你们，长老也会，传道人也会寄短讯给你们，是提醒你们，是鼓励你们，是劝勉你们，是叮嘱你们。我不晓得你看了那个短讯，人家打电话给你，你的反应是怎么样？有些时候你的反应是很冷淡，你觉得不需要，你觉得可能你觉得我们这些人很烦。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告诉你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个事实。有一天，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来到瓶颈的时候，你开始怀疑上帝是否存在的时候，你需要被提醒。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提醒你。有一天，你认为你不需要上帝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切都很顺利，你都很健康，你都很富足，好像现在这样。你觉得你不需要被人家提醒，你甚至于会觉得你根本不需要这位上帝。哦，信徒们、朋友们、小孩子们、年轻人，当如果你今天你心是这样的，我要告诉你，你需要被提醒，你需要有这样的人提醒你。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更爱这世界，你更相信这世界所说的，并且去听他的，并且越来越离开这位上帝，我要告诉你，你需要被提醒。因为我们要提醒你，使你配做上帝的儿女，不然你会越走越远。有一天你会怎么样？有一天你犯罪了，你跌倒了，你羞愧了，你觉得哇，好不好意思啊！过去牧师、长老、执事、老师们也不断的叫我回去教会，提醒我，如今祷告，跟他们团契、小组等等，我没有。现在我犯罪了，我不好意思看他们，我不好意思面对他们，我不好意思面对上帝，感到羞愧，不敢见人，也不敢回到上帝面前。有一天你会这样的，你需要有一个人来提醒你，被提醒什么是基督教的信息，什么是上帝的恩典，什么是上帝的荣耀，什么是上帝的道，什么是上帝的能力。你需要被提醒。有一天，还有一天，你的信仰没有根基了。我发现当中有一些人，你们信主好久，可是你们对圣经不熟，我对你们感到焦虑。那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只是焦虑，我并不是轻看你，我焦虑。因为你很多地方不明白，很多地方你没有根基，很多地方你好像没有成长。你需要有人提醒你，不断的引导你，使你想起基督教的信息。 The message of Christianity is GodLove me so that I might make him known. 上帝爱我，因此呢，我要把上帝给宣扬出去。宣扬什么呢？他的道，他的救恩，他的荣耀，他的伟大，他的能力。Make known. 所以基督教永远不是向内看，记住。你要做上帝的儿女吗？你要配做上帝的儿女吗？领受了这个救恩之后，往外向人告诉分享这位上帝的伟大，这是神的儿女应当做的，这是你们应当有的生命。 一个健全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呢？一个健全的教会，当我说教会的时候是信徒，也包括信徒哦，是指信徒，乃是不只是把福音传给你。很多时候我发现到不只是真教会，其他教会他们都会把福音传给你，过后就至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假设你这个人会升天，进入荣耀，进入上帝的永恒里面。哦，好像没有工作需要做。不是，保罗跟他的同工给我们看到，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生命里面，好，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保罗不但把福音传给他们，也甚至不断的劝勉他们、鼓励他们、叮嘱他们，要他们行事为人，一生配得做那进入上帝的国和荣耀的那位 的神的儿女，配得做上帝的儿女，不断的鼓励，不断的劝勉，不断的叮嘱。所以你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在你生命里面，做你的朋友，做你的好朋友。 You have no better friend than one who points you to Christ. 今天早上我寄出去的这个短讯是提醒你需要这样的一个朋友，你需要一个朋友不断的把你带到基督面前，哪怕你觉得他很烦。所以你需要这样的朋友。所以在这里有几方面的应用。第一，你们最终会是神的儿女吗？你配做上帝的儿女吗？ Are you qualified? Are you qualified?还是当你说好多年前我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一路来都没有成长过。Are you qualified? 你在神面前 ,do you set apart? 在教会面前你的见证又是怎么样？在世人面前，不信主的人的面前，你是否跟他们争到底？你的见证如何？第二，你们要常常，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有这样的老师，有这样的牧者、长老、执事跟老师，你们要为这些人时常关心你、慰问你的人感谢上帝，为他们感谢上帝，无论你信主多久。第三，你们要继续引他们，你们要继续引导和帮助那些接受福音的信徒，以使他们配得做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不断的帮助你，你感谢他们。但是同时，保罗跟他的同工的一个见证是告诉你，你们每个人也可以是别人的好朋友。无论你信主多久，你是那个朋友，你明白吗？把人带到神面前的那个朋友，不只是相信耶稣基督而已，鼓励他，劝勉他，叮嘱他，行事为人配得做上帝的儿女。你需要做这样的朋友。还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其他的信徒的器皿，你只要关心一个人就够了，旁边那个人。你不要以为孙长老有雅妹姐就够了，孙长老也需要有人关心，明白吗？雅妹姐也需要有人关心，你不要以为哦，雅妹姐后面有一个长老，我不用怕，他们也需要有人关心，他们需要朋友，他们也是别人的朋友。求主保守我们。如果你刚刚相信耶稣基督，我提醒你，你要好好的在主的话语里面成长，继续来教会，继续上课，继续参加小组，继续参加团契，继续的敬拜。然后在不管怎么样环境如何，在公司也好，在很恶劣的环境底下，继续的成长。最后，这是主所吩咐的话，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当做的事情。你需要这样的朋友，同时你需要是别，你可以做，你也必须做别人的朋友，不要只是把福音传给他们。 建立他们，带领他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你们明白吗？所以今天你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我为你感谢上帝。但是你说牧师我不懂怎么栽培他， It's OK， 你带给其他的老师，我们会安排跟他上课。阿们。好，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是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是软弱的，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自夸，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不需要你，不需要你的恩典，不需要教会，不需要你的话语，不需要圣灵。主啊，求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在你话语上面不断成长，使我们不但是做见证的那个人，也是一个帮助人、劝勉人、鼓励人还有叮嘱人的那个朋友。求神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求神你也赐给我们这样的个朋友，好让我们大家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无论我们活多久，我们都配做上帝的儿女，不断成长，不断成长，不断成长。把小孩子、年轻人，所有的人都交托给你，主，他们都需要这样的朋友，求主你供应。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把时间交给阿斌。